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啊，是关于信心，如何使用信心啊来经历这个神的恩典和神迹啊。我觉得信心是大家我们在我们信仰里面最什么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也对自己说怎么样，我要有信心。我们也劝勉别人，常常跟别人说你要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但到底什么是信心？怎么样才能有信心？那信心的表现是什么？大家真的想一想，如果这时候当你面临一件很难的事情，面临一个挑战，你觉得信心是什么？你觉得信心是什么？我们来个选择题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 ABCD 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就当你在面临挑战的时候，面临一个好像一个绝望事情的时候，你觉得信心是什么？ A， 你相信事情会变好。 B， 相信神一定照着我的祷告方式来成就。 C， 相信神不管怎么做都是对的。 D， 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信心。大家看一下 ABCD 啊，你觉得你是哪一个？也许是多重选择题啊。我相信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旅途中啊，可能 ABCD 都出现过啊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嘴上说什么我们要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常常也这么说，但是什么，我们的心里很多时候什么很迷茫不安的。那信心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心从哪里来？我们要如何才有信心？那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信心从哪里来。我们看一段经文啊，罗马书10章17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是这段经文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？信心，真正的信心什么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，也不是什么硬撑出来的啊，不是不断说哎，我要有信心，我要有信心，然后就有信心了。不是的，是什么？是从耶稣的话语而来，是从认识耶稣而来。所以信心从哪里来？是从认识耶稣而来的。你知道我们常以为啊，我们怎么样活得好取决于什么？我们做得好。我们看下一个 PPT 啊，我们总是这么认为，对不对？但是基督真正的信仰告诉什么？你怎么活不是取决于你做的什么，而是你信的什么。看一下这句话啊，真正基督的信仰是什么？你怎么活不是取决于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信了什么。所以我们常会这么说，当你信得正确，你一定会活得正确，对不对？反而言之，今天我们怎么活不在乎我们怎么做，而取决于什么？我们怎么信。因为只有当我们信得正确，我们才可以领受得正确。当我们领受得正确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可以活得正确，对不对？那么什么叫信得正确？信得正确是说我们的行为要有多么的完美吗？不是的，是信得正确就是什么？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神关心的不是我们的行为，神在乎的是什么？我们对他的看法。就好像今天我们主日来到教会，其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。当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不是问神说我能为你做什么，还是问神说我做得够不够好。就像刚才我们敬拜唱美唱歌一样，主耶稣，我这个歌唱得好不好，对不对？我的奉献够不够？我今天来打卡了，既然打了卡，你就不能不喜欢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的。就像为什么我们要敬拜，大家说是为什么我们要敬拜？敬拜是什么？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。我们为什么要奉献？奉献是为了什么？回应神的这份爱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？是为了打卡吗？绝对不是为了打卡，是为了什么？更多更多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是为了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什么？神的心意是要什么样？要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要跟耶稣基督是建立关系的，不是为了打卡而听讲道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或看法，你知道常常是怎么样？是通过我们的理性来认知，或者是通过别人的教导，或是通过环境的塑造，甚至我们把对人的看法常常也用到神的身上。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称他什么？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是阿爸天父，对不对？ 可是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你头脑里想到是我们地上的父亲，地上父亲是怎么样？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是个很严厉的、很冷漠的，对吧？于是我们认为我们天上的这位神也一定是怎么样，高高在上，很威武、很严肃啊，铁面无私，像包青天一样。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认识，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旅途中绝对有这么出现过，但是爱路千家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是吧？因为今天神为什么要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叫道成肉身？因为神要借着耶稣把我们对神所有的误解都挪开。因为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，他什么要把神原来的样子展现出来。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是一位什么有怜悯、蛮有慈爱，对吧？圣经这么说，他不轻易发怒，蛮有恩典的神，对吧？所以神就借着耶稣基督要把他对我们的心意、对我们的爱淋漓尽致的讲彰出来。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地上，对吧？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就这么说，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啊，一二三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是不是？今天啊，当你真正来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就能真正的认识到这位神。所以我们信心的关键是什么？不是我要信，而是什么？我要认识耶稣。因为信心就是什么？从认识耶稣而来的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的人生、我们的生活啊，你活出一个得胜或是失败，活出一个容光焕发，还是活出一个什么灰头土脸？你知道活出精彩纷呈，还是活出消极颓废，就在于什么？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。而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就决定了我们里面的信心。 Alright， 大家懂吗？信心从哪里来？从耶稣基督而来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圣经就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大家也都有看过这个故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。就有一个人啊，名叫雅鲁，他是一个什么会堂的主管，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宗教的小领袖哈。那他家女儿生病了，快要死了，于是雅鲁啊就不顾一切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你看经文那个22章24节，他就22节就这么说，他伏伏在耶稣的脚前，再三求他说：“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复活。”然后24节，耶稣就和他同去了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雅鲁的信心，是不是？他相信什么？耶稣只要怎么样按手在他女儿身上，他女儿什么就可以得医治啊！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信仰这个过程中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哇，听说某个牧师特别有恩膏，有医治的恩膏，然后怎么样？只要他按手，我们去参加的聚会就会被医治。当年我也是如此，哇，追很多的特会。为什么追很多特会？因为什么？听说这个牧师特别有权柄，一祷告人就倒啊，然后一祷告人就好。结果我也是想尝试被祷看看，就是祷告了半天也没有倒下，至今还没有倒下啊！但是这当时的雅鲁的信心也是这样子啊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么认为，所以当时雅鲁也是放下自己的身段。你知道当时雅鲁是谁啊？在宗教里面，他算是一个领袖啊，但是是犹太的这个犹太人宗教的领袖。但当时犹太人是很敌对耶稣的，很看不起耶稣的，但是嘛，雅鲁放下自己的身段，你看他什么信心的表现在哪里？他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恳求耶稣医治，然后耶稣就说就同他去了。但是呢，在这去的路上出现了一个什么程咬金，对，不能叫程咬金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是上周 Kevin 牧师也分享的，对吧？一个血肉患了12年血肉病人的一个妇女偷偷摸了耶稣的衣衫，然后就被医治了。于是怎么样？耶稣就停下来让这个妇女做见证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，当时雅鲁的女儿是怎么样，那个危在旦夕，对不对？然后雅鲁带着耶稣肯定是火急火燎的赶去雅鲁的家，要给他女儿来治病。结果呢，耶稣却停下来了，然后什么让这个血肉的妇女做见证。然后这个血肉妇女就开始讲，哎呀，你知道我病了12年，对吧？从白石医院跑到温哥华的那个专科医院， 结果呢，看了好多的医生，怎么样呢？都没治好，而且什么病情反而更严重了。而且我把所有全部的家业，所有的钱财都花在这个病上面了，但是都没有好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就是当时瘸的妇人真实的一个现象。但是他在这十二年里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他的病，他是不可以跟人接触的，也更不可以出现在这个人群当中。但是那一瞬间，他被医治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？大家可以真的，我们读圣经时看故事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你真的设身处地，如果你是他，你是什么感觉？他当时肯定什么？既害怕被发现，但是什么？心里又特别渴望被肯定，对吧？所以耶稣知道他心内心的状态，所以耶稣怎么说？来，你来做这个见证，让他慢慢的来做，让他讲。所以耶稣就停下来，让这个妇女做见证。你知道这个妇女当时的情景肯定是怎么样？肯定是涕泪交加，对不对？十二年的病突然间被医治好了。当耶稣说来，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对吧？以前人家都是看不起他的，因为他有病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时候呢，他有这个机会，他肯定就讲。怎么讲？肯定是什么？把十二年的委屈，十二年的无助，对不对？十二年的痛苦全部都倒出来了。但是什么？耶稣是让他讲，但是我觉得耶稣有没有嫌他说太啰嗦了啊？你觉得耶稣会不会嫌弃他啰嗦？不会的，对吧？耶稣说你别讲，讲重点，别东扯西扯的啊！就像我们这些姐妹讲见证一样，开个玩笑啦，对，讲重点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耶稣没有这样子啊！就像我们每次聚会快要结束，都十二点多，肚子真饿，外面餐又送过来了。啊，然后做见证还要慢慢的做，肚子还来叫大家说能不能快点，别啰嗦。没有，有些人内心有没有这么想，开个玩笑啦，其实没有的。耶稣当时也没有这么说，你知道吗？但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什么？他不仅要医治这个血肉妇人的身体，还要什么？医治他的心。因为大家知道吗？从当时的整个宗教或社会层面来看，你知道这个血肉病啊，是被视为不洁净的，是不允许靠近人群，那更不能在人群中参加任何的活动。甚至按照当时的摩西律法，你知道只要这个血肉人碰的东西，那都是不洁净的。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血肉妇人的这个人生的一个状态。你知道他不仅要饱受怎么样疾病的折磨，还要遭人的冷眼白眼，肯定是孤苦伶仃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说他为了治病发尽了一生的积蓄，所以他不仅饱受是身体的折磨，还怎么样？还要承受内心巨大的一个痛苦。大家真的可以看，想象一下，他的人生是怎么样一个人生？真的是要生不如死啊，苦不堪言啊！你知道他的内心饱受煎熬，可以说早就已经什么千疮百孔了。你知道十二年的人生对他来说，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无尽的黑夜。但是呢，耶稣什么知道他的痛，也明白他的苦，所以耶稣怎么样让他来做见证。即使耶稣当时也非常的，所有人都很着急让他去救亚伦的女儿，但是耶稣停下来让他什么让他做见证，让他把所有的委屈都清扫出来。因为什么？耶稣不仅要怎么样医治他外面的病痛，也要怎么样医治他受伤的内心，要挪去他所有的羞耻感，要重新恢复他的人生。这就是耶稣，对吧？这就是耶稣的爱啊！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说啊，姐妹的寿命比弟兄长吗？因为姐妹什么会啰嗦，会懂得把苦往外倒，弟兄呢一般都不爱讲，对吧？有苦都往里面咽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知道现在长寿的秘诀吗？就是什么？要多做见证啊！所以等下结束以后，大家有时间也来多做见证啊，对吧？开个玩笑啦。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最着急的人是谁？肯定是雅鲁，对不对？可是什么皇帝不急太监急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再怎么说雅鲁也是请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，所以雅鲁也跟着，我觉得雅鲁当时心情肯定是非常的着急，但他也不能做什么。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从雅鲁家来报告，我们看下个经文啊，他说什么？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麻烦耶稣呢？哇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对雅鲁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，对不对？ 原本耶稣是他医治他女儿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，但是什么？当他女儿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所以当大家可以想象，当雅鲁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我觉得当时他整个人应该就彻底就崩溃了。你的女儿死了，你何必再麻烦耶稣呢？我不知道这句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？当你听到一个绝望的消息，就好像说你祷告没有用了，人已经没救了，你干嘛还祷告呢？你信主也改变不了什么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，是不是？放弃吧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？就是当你听到一个绝望消息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雅鲁当时就是这样，听到这个一个绝望的一个消息，而你对耶稣的看法将决定了你的活法。你知道当时怎么样？大家都觉得耶稣可以医好活着的人，死人就算耶稣来了都没有用。我相信当时雅鲁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如果耶稣听见这句话，耶稣也不坚持，耶稣说算了，你们既然都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去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雅鲁今后的人生是怎样的一个人生。他一辈子啊都要活在失去女儿的那个阴影里面，一辈子都活在失去女儿的那个痛苦当中，真的叫痛不欲生啊。可是耶稣打破了所有人的思维，特别是什么？打破雅鲁的思维。你看36节，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雅鲁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来，我们一起说啊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为什么不要怕，只要信呢？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？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是吧？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，他可以怎么样？扭转乾坤啊！你知道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啊，就决定了我们的信心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什么？耶稣可以帮我还10000的债，但耶稣不能帮我还100万的债。我感冒，耶稣可以医治，但癌症呢？耶稣治不了。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对耶稣的看法，而对耶稣的认识。但是呢，你对耶稣的认识程度啊，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信心程度，而我们的信心程度了，决定了我们怎么样来经历这位神，是吧？也决定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当时耶稣就打破所有人的认知，打破所有人的思维，耶稣怎么样？那雅鲁女儿重新又活过来了。是原本耶稣也可以在雅鲁女儿活的时候就医治好她，但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其实什么？耶稣甚至可以说耶稣故意这么做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是想告诉我们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也是，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像雅鲁一样，被现实打击啊，被环境可能给拖延了，但是今天我觉得神也借着这个耶稣这个故事，也在提醒我们什么？不要因为别人说太晚了就放弃信心的祷告，不要因为神的时间跟我们所假预定的时间不一样就灰心失望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真的对自己讲，当我们面对现实不如意的时候，看似绝望的时候，在基督里怎么样？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们再说一遍哈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在基督里，在信心里，靠着耶稣，一定是怎么样？船到桥头怎么样？自然直，对吧？车到什么山前必有路，还有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绝对是这样子的啊！所以真的，我特别喜欢圣经里的一段经文啊，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沙漠里面开江河，旷野里面开道路的神。沙漠里面怎么可以出现江河呢？旷野里面怎么可以出现道路呢？但是我们的神可以，死无变有，对不对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使不可能变为可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神。所以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知道圣经记载另外一个人啊，他对耶稣就有个更高一层次的看见，更高的一个认识，那就是什么？有个罗马的百夫长，他也是他的仆人病得要死了，这时候这个百夫长就来求耶稣医治他。你知道他对耶稣说了一段话啊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呢？8:8啊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哇，然后下一个，耶稣听了非常的惊讶，称赞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于是耶稣就只身前往，然后照着百夫长的信心一下子就医治了，远距离的就医治了这个他的仆人啊。所以大家看见区别没有？雅鲁认为什么？耶稣要在某个状态下，而且要亲自按手才能医治人。而这个百夫长认为什么？耶稣不管什么情况下耶稣都可以医治人。他认识耶稣的权柄，他认为什么？耶稣有怎么样，像超人一样有超能力。但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你知道吗，他的仆人就被医治了。你知道他相信耶稣怎么样，可以隔空打牛啊。我们功夫里面一个叫隔空打牛啊，啊，他把耶稣当什么，当君子，君子怎么样，叫动口不动手，对不对？而雅鲁把耶稣当什么，动手不动口，当什么，我们看啊，当什么那是瞎说的啊，对吧？大家有没有看见，我们怎么看待耶稣就决定了我们怎么经历他。我们信心的关键就是在于什么，我们怎么认识主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把耶稣看得越大，我们经历的恩典就会越大啊。所以今天你的信心越大，你真的你就能经历到更大的神迹奇事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圣经故事觉得，哎呀，死人复活好像就是一个圣经的故事，甚至觉得像童话故事。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哈，那我真的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。就大概是在两年半前啊，我突然接到国内一个电话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她说我爸现在送到急诊了，突然那个脑梗中风，然后现在送到医院的那个急诊室，那我赶快为他祷告。那时候是我一般手机我都会静音啊，他恰恰就那个晚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就没静音，凌晨晚上就中这边两点，我们这边的两点我接到这个电话啊，然后就送到 ICU 里面在抢救。那当时你知道进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，人只能进一次 ICU， 为什么呢？太痛苦了，只要你进去以后啊，你第二次让你再去，他都宁可死也不愿意再进去了。全身就被绑着，然后插满了管子，对吧？那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唯一能做的怎么样，也只能祷告啊。那终于经过两天的抢救啊，我爸爸就被从那个 ICU 给送出来的。我们也就哇，感谢神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没想到病情突然恶化，他因为是脑梗嘛，他这个脑压力就非常的大，一直降不下去。然后当时医生就说，可能你们要心理准备，必须得开刀。那开刀的结果要么就是植物人啊，要么就是走了，就救不活了啊。而且只要开过刀，其实对大脑的伤害是非常的大，所以他叫我们说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。那当时我们就期待他这个脑赶快能压力能降下来，能不开刀。但是当时呢，就是说性情我们也真的一直这么在祷告，但是看的那个指标一直降不下来。所以后面所有的医生啊，我们问的所有的主任医生啊，都专家都怎么诊断，然后他说不能再等了。然后他说不管我们答不答应，就我们也托了一些关系，他说不管我们答不答应，必须得开脑了啊。然后后面就跟我爸讲，晚上九点叫我们得签字啊，那我们自己做决定要不要做手术，如果再晚，他说我们也无法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是当时我的信心是这样，我当时真的很有信心，但是医生后面让我们做决定要不要手术。我说你们是医生怎么能让我们决定呢？是里面 99% 的医生都说，外科医生怎么会诊，他们都说必须要做。但就有一个医生他就说能撑就再撑一下看看啊。但当时我们真的就相信这个医生啊。当时像我觉得，但当时我们也真的在祷告中啊。然后你知道，因为我觉得我爸不应该这时候走啊，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家庭，第五代基督徒，但整个家族里面就剩下我爸一个人还没受洗啊。所以我觉得神如果这就凭这一点，我觉得神把我爸接走是没有理由的。所以我就凭着这一点，我一直在坚持，我说一定可以度过这次的难关。然后后面就晚上九点了，那天下午也是很神奇，我爸一直在昏迷的状态，因为他只要一疼，全身绑着，只要一疼一叫，他马上就打吗啡打麻药，就打药进去。就在那天下午，他突然有点 就清醒了。刚好我们教会的牧师跟我婶婶是传道人，来看我爸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他看他有点清醒，眼睛也睁着，然后就说你愿不愿意受洗。我爸说愿意啊。然后那天下午就给他受洗了，受洗完以后医生说不等了，他说今天晚上九点前你们必须得签字，如果不签字的话那我们也没办法了啊。然后当时说实话，当我听到我爸受洗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已经稍微比较平静，我觉得如果这时候神要接走他的话，那我也接受啊，因为人生总好像觉得人生总是要这么经过这一个了啊。那我觉得也许到天堂，这是神的美意，到天堂也许会更好。当时我真的也就这么，真的我的信心也就只能到这了啊。然后我弟就问我啊，要不要签字？我当时真的我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啊。我说我心里祷告，其实我那时候还蛮平安的啊。然后我弟说你说吧，那我说你说呢？然后他说那因为我妈我都不敢让他。不想让我妈去参与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俩兄弟就在那边你说我说，但是大家真的都不敢说，对吧？因为知道上去的几率，说实话即使救回来也许也就是个植物人了啊。但是一切没办法，我弟说那我签吧啊，所以我弟后面就签了。所以我也就想说第二天就要进去这个手术，结果在第二天早上我弟给我赶快给我打个电话，九点本来原本九点医生来查房就准备送去手术室，医生说我弟就给我打电话说降下来了，他说医生说不用手术了。所以当时的那些医生都已经准备好了啊，准备就是要外科医生准备要开刀了啊。后面当然后面再看着我爸哈，过了一个星期再来看我爸，甚至医生又来看，他说他怎么还在啊？医生说是不是早就应该走了，对吧？所以我爸当时真的是就是经历的，我真的就看到从死到活啊。那我爸现在当然也挺好，后面就没有开脑啊。然后其实现在身体虽然中风嘛，就一边有点瘫痪，但是他现在也可以自己行走了。这里面是奇迹啊，因为所有人他都这样的病情根本不可能再站起来了。当时我的那个跟医生讲，医生说叫我赶快回去，他说也许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我能让你爸拿着拐杖站起来，那这已经是我们尽的最大的努力了啊！但是我爸现在都已经可以自己走了哈，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啊！但是我的信心到底是百夫长的信心还是雅鲁的信心，我自己我也说不准啊。当时真的是软弱，但是什么，我就说看到这个恩典啊！但是我就想说，雅鲁跟百夫长信心到底区别在哪里呢？其实我们看一个表格好不好？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？你知道雅鲁是谁呢？是吧？他当时是一个什么会堂的领袖之一，对不对？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宗教里面体系中，他算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。他一定是什么熟悉立法、宗教礼仪，有很多的宗教的知识，对不对？而百夫长是谁呢？他是一个外邦人，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，没有任何的宗教知识。他是个军官，他是什么？只相信权柄能力啊。所以我们清楚看到一点，就是什么宗教反而压制了雅鲁的信心。其实什么是宗教？正是因为他的什么宗教思维啊、宗教知识啊，限制了雅鲁的这个信心。他认为什么耶稣必须什么要有行动，要按手才能医治。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眼见的这个行为上。而百夫长呢，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，他什么？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行为上，也不是建立在感觉上，而是建立在什么？他对耶稣的权柄、他的能力有一个认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反而宗教会限制人的信心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问我，哦，他说你也是信基督教的？我常常会跟他讲，我说我不是信一个教，我是信耶稣基督。因为教是什么？是人的一个宗教，对吧？而我真正的信仰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我一直跟人家这么，我说我们信的是耶稣，而不是耶稣基督啊。因为常常怎么样，宗教把人带到什么？带向律法里面。他强调是什么？外在的一个行为，感觉只要什么，我们只要按照宗教律法的要求，哇，守律法、守规矩，有好的行为就可以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常常怎么样，想着靠人自己的努力，对吧？靠自己外在的行为 来接近神。而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什么？耶稣的生命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从里到外，由内而外的更新我们，对吧？不是靠行为得救，而是靠什么？因信得救，因信称义。你知道有时候恰恰是这些宗教知识啊，捆绑了人的信心。所以大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啊，我就在回想自己这个信主的这段旅程里面，那我也看到很多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刚信主的人啊，一祷告就应验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你知道我们当时在小组里面就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是个年轻人，说来跟他传福音啊，然后他也是不太相信这个神。有一次他的钱包就丢了啊，然后在公车上丢了，丢了三天也都没有消息，他也想尽了一些方法想去找回来，都没找回来。就那天晚上啊，我们说，哎，来，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吧，那你钱包回来。他说真的吗？他说如果这样吧，他说如果今天钱包找到了，那我就信这位神啊。结果我们就为他祷告，第二天怎么样呢？一个警察按着钱包里的地址把这个钱包送回来给他啊，他都有人捡到这个钱包送到警察局，三天后警察把他给弄回来。结果他怎么样？哑口无言，必须得信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个，我就想着为什么这个祷告会应验呢？因为什么？他信心很单纯，没有太多的杂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耶稣也说，你们要怎么样？回转像小孩一样，因为小孩怎么就有个单纯的信心。你知道有个农村小女孩啊，在农村里面，那当时村里就闹旱灾，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就聚在一起祷告要下雨啊，结果他们就祷告说，哎呀，我们今天一定能下雨。就祷告完以后，他们要出门了，这个小女孩就拿着雨伞出门，然后大家问说，你拿雨伞干嘛呢？然后他就说，你们不是说要下雨吗？那下雨就要带雨伞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小孩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信心。而很多时候大家发现一个现象，特别是老基督徒啊，怎么越信祷告越不应验呢？为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信心里面有太多的掺杂。以前我也跟一个传道人啊，去看一个探望一些就是姐妹啊，她生病的一个姐妹，去到她家里面，哇，看这个传道人就为她祷告啊，我觉得把那个台词啊，宗教的台词也差不多都练出来了啊。就祷告完一出门就跟我讲，哎呀，我看没救了，刚一出家门就跟我这么讲，没救了。我说这刚才祷告的时候好像兴致荡荡，怎么一出门就没有了？为什么？信心里面有太多的掺杂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宗教的知识？就是很多宗教的一些框框条条。哎，我是不是要进食祷告神才会听？我是不是要虔诚一点，多聚会多读经，神才会悦纳我的祷告？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啊，那就陷入到这个宗教的这些知识里面，我必须要这么做，我必须要那么做，什么五个步骤七个标准，我才能达标，神才能喜悦我，才能接纳我的祷告。你说这就是宗教里面典型的什么律法交换思维，靠行为靠表现来换取神的祝福。但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什么我做得好才被神的祝福，而是因为什么？我相信耶稣基督爱我，我做不到，他替我做到了，我原本不配，他却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牺牲。也正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，以至于什么？我今天可以合理合法来到神的面前，来领受一切的祝福。不是靠行为，而是靠什么？靠信心。你知道宗教律法对应的就是什么？行为。而真正的基督信仰对应的就是信心。所以今天什么？我们不是说我要更努力的信，而是什么？我要更多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。真正的信心不是什么我能信多少，而是怎么样我能认识耶稣有多少。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啊，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坚定，越来越大。所以信心不是什么求神做事情，而是什么安息在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恩典里。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不管是财务也好，智慧也好，能力也好等等，是20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都为我们成就了。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凭着信心来支取。是，这就是恩典的思维，对不对？是今天很多人啊，可能认识耶稣啊，会认识到什么宗教里去。你知道什么？他认为哦，耶稣是谁啊？哦，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领袖，基督教的头，对不对？他只是个历史人物而已啊。特别是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很多人读来读去 哇，这圣经是在讲啥？他把它当做一个历史啊，当做一个文学来读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读了这样的一些宗教知识啊，对我们的信仰是毫无帮助的。即使在，因为怎么，整本圣经是在写人，写耶稣。即使在旧约里面，耶稣虽然没有出现过，但是什么，他的影子都在里面。如果在里面你读到耶稣，那你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当我们从恩典的角度来读圣经，来看待耶稣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就会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。他是为了我而来的，是为了我而生的，也是为我而死的。他爱我爱到怎么样，毫无保留啊。他有没有跟我们在座人商量，爱我没商量的，怎么样，毫不犹豫的就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无条件爱着我们啊。这个时候你所认识的耶稣，你知道，他就不再是一个知识，一种宗教的一种理论，而是什么，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。你知道，你这样的认识，你的信心嘛，自然而然会更加的坚固，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也会被更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特别喜欢是上周敬拜唱的一首歌，就是什么，我们的生命，不，耶稣是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，耶稣是生命一切的亮光，他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我特别上周敬拜，我特别喜欢这段台词啊，这段歌词是今天最有信心的表现，是什么？就是来领受耶稣的恩典，领受耶稣基督的爱，而不是那些什么宗教的方法教条啊。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讲座，然后课程都是在教导你什么方法啊，比如什么如何维持美好婚姻，什么八个注意事项，我们以前都参加过，对吧？跟 Kevin 牧师都参加过，教育孩子五条黄金法则这样子。然后你知道，很多人也会去听这些讲座，而且还要交钱去学啊，然后花了很多钱去学。希望这课程，有些人很认真啊，我看有些人真的是做事情很认真，笔记是记得满满的。但是这些方法，如果你能坚持啊半年，那我真的就佩服你，我向你致敬啊。真的，因为道理什么是可以头头是道，但是当我们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做不到，对吧？当老娘今天不开心，这些方法都是浮云，对吧？当老子不爽的时候，你还跟我讲方法讲步骤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即使冰箱上贴着跟孩子发脾气的父母都是小狗，你照样还会怎么样，汪汪汪的叫。我告诉你没用的，因为什么，里面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也做不到，对吧？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真的。当你心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没有爱的时候，一切都是空谈啊。当然我们不是否认方法跟步骤啊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告诉大家什么，根基在哪里？根基在耶稣基督那里，对不对？明白没有？因为我们要的是什么，更多耶稣的力量，更多耶稣的爱，我们需要他更多的恩典。要不然你知道所有的方法步骤，我们也是怎么样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答案，我们常说什么，问题不大，耶稣最大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真的就是这样子啊。今天这个社会啊，真的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压榨机，常常是要把我们里面压榨的空空的，那我们里面软弱没有力量。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总是有人会来压榨你，小时候不是老爸就是老妈，对不对？长大在学校就是老师，好不容易去上班，在公司里面就是老板，什么都跟老有关系呢，好不容易到家里面又是老公老婆，互相压榨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子啊。你知道什么时候老公跟老婆不互相压榨呢啊？什么时候一个老公会疯狂的爱上妻子呢啊？大家觉得什么时候啊？就是当妻子不再指指点点，不再提醒这个老公这个没做那个没做，你怎么那么糟糕呢，而是说，哇，你太好了，你太优秀了。你知道当他这么做，你的老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当燕这么做，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啊？我会发现，哎，你今天没戴眼镜是吧，眼花了，对不对？第二反应才是说，哇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。他这么一说，对吧，做牛做马跑去倒垃圾了，对不对？也不用说就自然去倒垃圾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特别是在座啊还没结婚的年轻人啊，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， 睁大眼睛，不要动手动脚。结完婚以后，眯着眼睛，多动手，多动脚，多干活。这就是真正夫妻相处之道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可是恰恰相反啊，现在大家都相反啊。结婚前啊，真的是眯着眼睛动手动脚；结完婚以后，火眼金睛啊，孙悟空在线啊，到处都是看，都是在看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宗教律法就让人家怎么样？眼睛盯着人看行为，人家俗话说什么？人看人吓死人啊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因为你人看到的人都是问题呀、啊，啊，要不你用你的用你人的眼睛去看你的另一半，那就是个老不死的东西，是吧？心里肯定就是这么想。但是当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你的另一半，那就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对吧？沙漠中的百合花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人的眼睛跟耶稣的眼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真的是这样，当我们夫妻也是，当两个人都专注定睛耶稣的时候，那自然而然会合一，对吧？其实这就是婚姻幸福的秘诀，看着耶稣，对吧？其实我们爱如千家有个警训，对吧？这个警训不是律法，不是要求，是说什么？你自然而然能活出来，那就是当我们夫妻双方都把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？不会指出对方的错，不会要求对方改变，对吧？这个不是要求啊，而是让我们自然而然看到活出耶稣生命的现象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夫妻相处之道啊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都看耶稣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我想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啊。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，乃是凭着信心。反而言之啊，信心是怎么样？是另外一种看见，对不对？那怎么看呢？什么叫做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呢？真的很简单，信心的眼睛就是什么？用耶稣的眼光去看。那当门徒看到五饼二鱼，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是缺乏，对不对？而耶稣看见的是供应，不仅五千个人要吃饱，而且还充充足足有十二个篮子，剩下十二个篮子。能看见的是缺乏，而耶稣看见的是什么？丰富富足的供应。但雅鲁女儿死了，人的眼光看见什么？是死亡，是结局，一切都完了。而耶稣的眼光看见什么？是死里复活的生命。人看到是结局，而耶稣看到的是什么？一个新的开始。你知道在人的眼中，我们说那个税吏撒该，他是什么？是个罪人，是不是？他是个走狗，不配得救的。可是耶稣的眼光看见的是什么？被拣选，主动什么？要来到耶稣的主动来到撒该的家，而且跟他说救恩必临到你家。所以在人的眼中啊，说真的，大家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失败，那是一个耻辱，对不对？全身被扒光就钉在那里。可是在耶稣的眼光里面，十字架是什么？得胜的标志，是神荣耀的彰显。所以人看见的是失败，而耶稣眼睛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成功。在人看到是个绝路，而耶稣看见的是什么？是神迹的起点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人的眼睛跟神的眼睛，那绝对是天壤之别的。所以真的，当我们感到缺乏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怎么样？打开信心的眼睛，大胆来宣告啊！我们一起来，如果你缺乏的时候，你就要宣告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啊！我们一起来读啊！一二三，我的神必照着他的荣耀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。这是当我们感到缺乏的时候。可是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呢，也是同样要打开信心的眼睛，大胆宣告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力量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。这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，对不对？人的眼光跟耶稣的眼光就是完全的不一样。我们再看一个 PPT 啊，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不是看见环境，而是看见耶稣的现实。信心不是看见缺乏，而是看见耶稣的供应。信心不是看见软弱，而是看见耶稣的能力。信心不是看见咒诅，而是看见耶稣的祝福。信心不是看见绝望，而是看见耶稣的应许。信心的眼睛不是否定现实， 而是在现实上看见神恩典的作为。啊，我就简单归纳总结一下，什么叫信心啊？可是有人会说啊，你看我这个病还在我身上啊，我还感觉到疼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现象，不是真相，对吧？这是现实，但并不等于真实。真实是什么？因耶稣受的鞭伤，你已经完全得了医治，医治已经在进行了，已经在身体里面开始产生了，这才是真实，对吧？信心超越现实，而现实不等于真实。真实是什么？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。阿们，大家同意吗？感谢主，耶稣就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怎么来看待神啊，其实说实话，我们都是把神给看小。你知道有人形容神的爱是什么？叫什么？浩瀚如大海，对不对？可是在神的眼中，大海就是一滴水。所以今天真的是凭着我们这个有限的小脑袋啊，真的根本没办法把这个耶稣真的认识透。而我唯一可以做的什么，就是凭着信心来认识他，来依靠他，用信心去领受他的恩典，领受他的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千万别认为啊，今天我们可以把耶稣给认识透啊。我觉得耶稣真的就像一个大宝藏一样，当你什么越去挖他的时候，你得到的就越多，祝福就更越多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恩典啊，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。我常常对自己这么说，不要担心，大胆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他的恩典，支取他的祝福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。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信的东西。有些人可能信什么？信科学。有些人什么？信自己。也有人信别人。有人信什么？命运啊。还有人信什么？信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。有人相信什么？爱情啊，爱情可以让你一生都幸福。但是你们发现，当你信错对象的时候，你常常什么事与愿违，结果呢带来都是失望、痛苦，甚至是背叛。钱确实可以买到富丽堂皇的一个房子，但是什么买不到一个温暖的家，对不对？钱可以买很昂贵的这个保健品，但是什么买不了真正的一个健康。钱可以买到短暂的快乐，但是买不到内心真正的喜乐。很多人爱情也是这样，人心会变，今天对你海誓山盟啊，明天一转身啊，说实话就分道扬镳了，所有的承诺都会随风而去。是这个世界上人事物没有一个值得我们可以去依靠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们都会改变。但是唯有一个永远不变的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真实不变，永远不变。因为什么？他会无条件的爱着我们，永远爱着我们，无条件的什么接纳我们，包容我们，爱护着我。不管我们有多糟糕，我们有多失败啊，多软弱，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我总是不撇下你。他始终是会怎么样？用不离不弃的爱围绕着我们。这就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到教会，我们为什么要敬拜赞美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来教会听这个分享？就是什么？为了跟耶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他值得我们的依靠。金钱也好，物质也好，我们的信心都不可能建立在上面。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们听到了比比皆是，对不对？我们什么也不是建立在信心，也不是建立在人上面，而是建立在这个耶稣这个外坚固的这个磐石上面。阿们吗？感谢主齁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，信心的源头是哪里？在耶稣基督那里。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咬牙坚持说，哎，我要有信心，我要有信心。是什么？仰望。什么是叫仰望呢？仰望就是什么？依靠他，信靠他。因为什么？信心来自于耶稣。当我们用信心的眼光，就是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，看待自己，看待别人，哦，那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不一样的，一定可以活出一个叫什么得胜有余、精彩纷呈的人生。阿们吗？阿们。感谢主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心。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你的信心如何经历恩典和神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什么？用耶稣的眼光。如果用耶稣的眼光呢， 就更多来认识他，来亲近他，来依靠他，你就可以经历到更多的恩典和神迹啊！好不好？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看大家等我有时间可以来分享。好。